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这种道德观念或是统计数字或是社会的这个现象，通通就让人自己的那个约束力、道德的观念在主面前的谨守通通都降低，然后自己就一不小心我们也可能进去了。好，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一定要为这个世代，要为自己祷告，要为自己的家要这个一定要谨守哈。那这里提到的这些试婚啊、同居啊，我们先往后看一个这个表哈，你看这个离婚率，底下我们也会讲到离婚率。那像这个离婚率哈，在1960几年，我刚才讲过这个后现代这个字，最早是在1920年，甚至更早以前就有人用，但是用来形容 lifestyle， 形容这个社会的现象的时候，是到1960年这种嬉皮开始盛行，开始美国也开始堕落，然后学校也不准有这个祷告等等这些东西，整个美国好像一面来说战后在各方面都在发展，都在恢复重建经济在发展，可是另外一方面道德跟社会风气跟各方面都在混乱的里面。所以你发现这个离婚率呢，好像在1960-7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突然飙升跟从前就不一样，人根本就觉得离婚是很普通的事情也不甘心说我人生里面就这么一次从前有一个弟兄，他10多年前回中国，他回来跟我们讲，他说他回到中国，刚开始有同学问他说你离了没有哈，他还很惊讶听不懂，他说你说什么，他说你离了没有，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换一个太太没有他想怎么可能会问这种问题呢，就没想到另外一个group 里面去吃饭去聚会的时候，而另外的人也问他同样的问题，他才晓得说哇，这件事情原来是已经这个还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哈，所以他回来那次跟我们分享讲到这件事情在北美家庭的观念，我觉得反而比台湾中国现在还好一点哈，但是其实也是在破坏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小心啊。那所以这个离婚率开始飙升那么后面你发现离婚率开始下降，那一定不是因为道德好哈。你看下一个图，这个离婚率虽然下降但是你发现结婚率也下降。离婚率下降是因为结婚率下降，为什么结婚率下降？因为婚前同居增加，根本不结婚。好，而且婚前的这种同居，你知道吗？86%的人是在婚前，不是，就是如果同居的话，如果是两个人同居。那么86%的人是在25岁的这个年纪以下的，所以你要知道下一代的年轻人同居的比例非常高，他们根本就试婚，根本就住在一起不当回事的所以我们在中国，我不要讲什么地方，有一个地方学生领袖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个婚前同居在我们学校根本是太普遍的事情，见怪不怪的事。所以你就晓得离婚率下降不是因为道德进步，离婚率下降反而是道德恶化人不结婚了，人根本就是同居所以离婚也讲完了。好，那我们再往下一个那同性恋快速且强势的发展，那我想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多说了，特别在加州 Bay Area 同性恋的快速发展是我们都可以了解的，而且美国有这么多的国家，有这么多的州开始立法让同性恋可以变成合法。那我自己当初刚来这个加州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是1980年、81年，同性恋还很少听过然后我说我在美国银行上班，结果后来有一个隔壁department 的 manager 到了1983年突然说生病不来了那我就问别人说他什么病这个大家都不好意思讲，你知道艾滋病艾滋病最早被叫出来也就是1980几年才被叫出来的那时候是大家都不好意思说的，所以你难得听见有一个人长艾滋病。我来美国1979年开刀，纽约毫不犹豫的医院就用血库的血帮我输血，因为我的手术要很多血等到我到了1987年 88年在这个 Stanford 开刀的时候， Stanford 的医生，我那次手术15个小时，你知道，那个自己的血要需要很多，所以我手术前几个礼拜，医生就说你每个礼拜存一袋的血，因为现在血库的血不能用，因为艾滋病开始出来。然后你就知道同性恋就开始蔓延蔓延蔓延，然后从不光艾滋病蔓延哈，这个原来同事都不好意思讲的病，那现在越来越普遍了，对不对？开始戴耳环表示自己是同性恋，后来有同性恋运动会，有同性恋示威，同性恋立法，还有这个于师母的公司 Hewlett Packard 那里还有这个叫做什么杰出父母奖，是两个女的这个同性恋夫妇得到杰出父母奖啊，这个大家就越来越普遍。所以现在你看旧金山这个每一次同性恋的运动啊，几乎上10万个人来游行啊，化妆啊穿啊，大家根本已经没有这种感觉，觉得这是丢脸，这是羞耻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医生病理学家告诉我们说，真正觉得是从基因带来的这个同性恋的需要，其实男人大概 3%， 女人 1%，但是实际上同性恋的情形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以这些东西我现在不是要去特别讲同性恋，而是说这种婚姻情欲犯罪的事情，它是从各种不同的管道，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这里渗透现代人的生活哈。所以人的这种观念就开始一直改变，道德标准一直在下降警觉性也开始松弛，那么到最后呢，自己呢妥协也不知不觉进来，甚至到最后我们同流合污我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提醒我们，我们要去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啊。那堕胎的合法化呢，这个也是非常多哈。这个从1973年这个堕胎这个合法以后，整个堕胎的这个人数剧增。那么从1973年合法化以后到2005年，我这个统计资料是到2005年，他说光美国就已经有4500万的小孩被堕胎堕掉了。4500万，你说一个大地震死掉的人一个飞机 crash 的人一个炸弹炸死的人，我们里面都心疼，对不对整个911世贸大厦死了4000个人我们就已经全美国难过了不知道多少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从这个恐惧惊吓里面出来。但是你想想看，这些孩子们4500万个人就在这些怀他的母亲做的决定就把他剁掉了。所以你就晓得这些东西其实整个世界非常非常的 self-centered， 而且远离了圣经，起初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去回到圣经来哈？就是你真正要享受婚姻的幸福，要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我们绝对不可能在这样子的世代，这样子的潮流，这样子的道德观念底下我们能够说我们能够过一个从此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跟你说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时代要有一个这个免疫在基督里面。好，第九个很快的讲一下对基督化家庭的轻视或忽略我们这个整个注意力太过度的注重自己的需要和世代的潮流，但是却忽略了圣经怎么说。那我们常常就是直接就跳进去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哎呀，我的先生最近回到家都不跟我讲话，我该怎么办？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哎呀，我的孩子最近开始不顺服了，我该怎么办？我们就被那个问题、那个需要就一下子抓住，我们整个注意力都在那里。但是我们却忘记说，先回到圣经里面来回到圣经的根本，我们能够过一个真正基督化的家庭，要把整个家带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所以以前有一个就是好几十年前那么一个真正的故事，讲到一个做下女的，她天天很烦这个家里面过一阵子就有蜘蛛网，所以她在那里亲天天都很烦。结果她的主人呢有一天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就你干嘛烦呢？那你天天亲蜘蛛网当然亲不完，你应该去找到蜘蛛把它打死不就没事了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今天我们都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哎呀，我的先生怎么这个样子？我的太太现在怎么都不做饭？你天天都去讲这些东西，你回到圣经里面去，把蜘蛛打死，蜘蛛网就掉了。这个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哈。那我们听到基督化家庭，我们就觉得哎呀，跟你很遥远，对我没有用。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诡计。 如果我们不勇敢地回到圣经，照着神的旨意来建立我们的家，来建立我们的关系的话，我跟你讲，你的问题就永远存在，甚至恶化，就是这样子。我们太急于解决问题，太过度注重自己的问题，没有从根本着手，也缺少了平常我们该有的预防和保护，那么缺少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这种属灵实际啊。那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些东西都不是口号啊，那我们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很认真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那么谎言和迷失的冲刺，对不起，我在讲这个以前，我现在大家看两个统计表，这个是这个同性恋的观念哈，从1970年代开始，80年代、90年一直下来，就是从前认为同性恋永远是错的，都还有80%的人认为同性恋是错的哈。那么认为这个没有错的只有10%几，但是你发现随着这么短短的几十年这样下来，就是差不多我们这些人活着的年代里面，它就有这么明显的改变哈。这两条线到了这个现在已经是认为他错的52%啊，那么认为他永远对的啊，应该是对的，一点都不是错的38%。那我们也知道，照着这样情形，如果我们不起来祷告改变这个世代的风气，他们这两个一定会穿过去的哈。同性恋就越来越被接受，没有问题。那这是 abortion 堕胎，从1973年合法以后，你发现它很快的就开始增加上去，你就发现有一个一个原则哈，就是当地上的人、地上的政府、地上的法律不肯照着神的话、不肯照着圣经来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一松，整个世界一定堕落啊，那种犯罪的 data、犯罪的情形就一定增加。不管是堕胎，不管是同性恋，不管是吸毒，不管是孩子们犯罪的情形，一个多礼拜以前，大概两个礼拜以前，我不晓得你们在世界日报上有没有看到一篇文章哈，那篇文章我记得应该是翻译过来的，他说在美国的女孩子20岁以前有过怀孕经验的，你们就知道有多少吗？40%的女孩在20岁以前怀过孕。他说孩子们，年轻的孩子们15岁以前就有性经验的，你知道有多少吗？1/4。到了18岁变成2/3。我先不管他这个数字会被夸大哈，但是至少他是一个翻译的文章出来，做父母的你看到这些文章你会被紧张，尤其你家里面有女孩子的话，20岁以前几乎已经快到一半的女孩子在20岁以前有过怀孕，那男孩女孩到了18岁，2/3的人已经有过性经验，只是父母亲不知道。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真的要很谨慎。好，弟兄姊妹，这个看这些资料，你的心里面就是会难过哈。这里的一些的这个堕胎就一直增加，那后来慢慢降低，那人家是说这个堕胎率的降低，同样的也不是因为道德的这个进步哈。一方面有些人是说因为这种反堕胎的人生效了，他们讲到堕胎的危险呢，堕胎的不合法呢，但是呢这个作者他在那里分析哈，他说堕胎率的降低一点不是因为人的道德的进步哈，而是因为人这个在 sex 上面的经验比从前，知识经验比从前多很多，他知道如何避免这件事情。因为实际上这种男女的关系，这种 sex 的事情比率只有增加，而且对年轻的孩子们是全面性的受到影响。好，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哈。那我们刚刚讲到的第10个点我们还没有讲哈，我们赶快回来看一下。讲到谎言与迷失的冲刺，我在这里只提了几个点，但是这几个点呢虽然不是那么明显的跟前面讲到的道德罪恶有关，但是呢在基督徒中间很容易出来。好，我们也要特别注意，都是比较正派的家庭，好，比较看起来不犯罪的家庭，可是这些问题也一样很影响我们的婚姻。我这里只能提几个，那么将来我们在讲到其他婚姻的时候我们再好好提哈。那第一个呢，讲到我们的家庭的角色和次序传统的观念就是男主外女主 种类啊。那这个对一两百年以前哦，一两千年前可能是这样啊，那是女性根本不被重视的哈，所以差不多都是男性对外。但是呢，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不是这样的。好，谁跟你说弟兄只管外面不管家里面的？好，所以为什么孩子们属灵的责任、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的需要，很多的父亲都认为这是母亲的事情？那这是大错特错哈！我想我们这个世代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我们做父亲的一定要站在你自己该站的地位和角色上面啊，家里面属灵的责任，神是决定交给弟兄的。好，那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虽然我们可能比太太慢信主啊，虽然我们可能现在还不够属灵，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心，我要站在我该站的位置上。好，那这种男女平等、女权运动啊，这个女人顶半边天啊，这个都是要小心哈。就是我们虽然在主的面前，从受造、从恩赐啊，从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权利来说，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呢，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知道，夫妻预表基督和教会，他在主的面前有他一定的次序啊，所以做姊妹的要为我们的弟兄属灵来祷告哈，那么弟兄也要为着姊妹的属灵祷告，好让我们真的在圣灵里面，我们学习来顺服对方，我们也能够真的在圣灵的里面来彼此相爱。那家庭的中心跟优先次序，那现代中国人特别都是以孩子为优先。那我希望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我们不是不要爱孩子，千万不要误会哈。你可以了解我们很爱孩子，但是绝对不是以孩子为中心啊。你把孩子放在首位，你的生活出问题，你的侍奉出问题，你的家也会出问题啊。上礼拜于师母也讲过哈，你看明明照着圣经的话，夫妻不能分房，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为了体贴孩子、爱孩子啊，就跟妈妈跟孩子睡，不跟先生睡，睡到家里面出问题的时候才说，哎呀，为什么我的家会这个样子？因为你根本不照圣经过生活。这不是圣经的生活，夫妻本来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跟爸爸妈妈成为一体，不是跟孩子成为一体，是跟你的配偶成为一体。你们两个优先权永远是 number one， 两个一起来爱孩子，两个一起来孝顺父母。好，不是不要孝顺父母，不是不要爱孩子，我相信你们都不会误会。但是我们现在常犯的错误，就是让父母亲那么强烈地影响到夫妻的关系，让孩子介入在父母亲的中间，这都是不对的。啊，那么这个程度有很多方面，睡觉啊、吃东西啦、花钱啦、优先顺序啦，我们自己要去调整。就像我说的，我去一些地方，孩子睡到几点，爸爸妈妈几点才来聚会啊？那根本是把主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了。你从小就教孩子，神不是神，神是可有可无的啊。我们先把生活过好，再来侍奉神，这些观念都是错的哈。那么孩子们属灵的教育在教会，那这个也是错的。那我很高兴昨天听说这个Timothy 跟 Titus 青少年团契开会的时候，绝大部分的父母亲都一致的认为也承认孩子属灵的责任在父母，我太高兴了。我跟你讲，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今天有太多的教会把属灵责任丢给教会， It's wrong。 那最后呢，这个这边提到一些现实的生活，夫妻分居两地或者把孩子送回老家是无可厚非的事，因为越来越普遍。那我希望我们中间尽量避免这样子的事情。 It's not right 啊，这是不对的。那么孩子最需要的是爱跟尊重，所以越少管教越好。那这也不是圣经的教训。好，那我们决定要爱他们，我们要尊重他们，但是不能不管教。好啊，这个你照着圣经的讲，说你不管教就是把孩子推到阴间啊，就是不爱他。所以呢，我想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么多世代好像一些消极、一些反面的事情？我再说哈，那我们是为了要产生我们的一个警觉、一个警醒啊，我们不能够再像平常一样无所谓的随便过生活。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世代是怎么样，而我们能够对这个世代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代。然后我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然后呢，存着敬畏神的心，依靠圣灵敬虔度日。那这个东西在犯罪的人身上我特别要提醒哈，为什么会有婚外情？为什么会在网络上色情不肯下来？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对主的敬畏不够。好，那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啊！这个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所以你要晓得，今天我们婚姻不幸福，已经常常只是一个结果了，这是我们从前没有好好种，所以我们现在在收当初没有好好种带来的结果。同样的呢，我们也希望我们不要只是在这里唉声叹气懊悔灰心，你要知道你今天怎么种又决定了你将来会怎么收。所以不要自欺，你在主的面前如果继续犯罪，继续任凭，继续随便，将来情形自有分招。如果我们现在就悔改，现在靠着神的话开始改变你的家庭生活，改变你夫妻的生活，你要可以看见在不久的将来你的家要改变的啊！因为种什么就收什么。那么最后呢，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世代有该有的责任啊。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真倒霉哈！主，你为什么把我生在这个世代呢？我自己有的时候会为了自己所处的世代，心里面很不甘心哈，觉得现在服侍多辛苦啊！你看以前的那些传道人，站在马路上讲道，就上千个人就挤在路边听他讲道啊！现在要左打电话右打电话，大家都还不来聚会，对不对啊？左叫忙右叫忙啊！那以前都不是这样子的，你发现去到处复兴，这样火就这样烧，这么容易烧，那为什么这个世代这个一分耕耘，这个半分收获都没有哈？就觉得很辛苦。但是有一天，当我突然想到这个腓立比书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神特别在我里面给我一个光照哈，我在什么世代，我就对我所处的世代有责任啊，我在什么世代里面，我就在这个世代里面我负的使命，我要把生命之道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照着神话语的规模，照着圣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常常守着哈。我们再说哈，如果我们不肯回到这个婚姻或是家庭的 manual 啊，神所造的家，神所定的次序啊，神所教导的生活方式来过生活，我跟你说，你的问题出来是 for sure 的，可以预见的。你会说还好吗？没什么问题，可能问题已经发生了，你不知道就是了。很多房子倒哈，因为外表看起来还很好，可是如果你定期做白蚁检查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子随便倒，因为它已经被白蚁蛀光了，就在平常的里面就已经蛀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你如果就是不肯照着圣经的话过生活，我跟你说，你的家出了问题，你叫苦叫死了，你埋怨神没有用，因为神说我早就对你这么说。就跟你耳朵发炎了，你硬是要让孩子还是去游泳，医生说不可以游泳，你说他喜欢吗？我不能阻止他，孩子不学顺服，你说没有办法吗？那是他，那么他继续游，你就看见他耳朵烂，你就看见他发炎，你就看他有一天败血症，你发现他有一天病危了，你说神你为什么不听祷告？神会说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不是早告诉了你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好弟兄姊妹，要回到圣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有责任要为主发光做见证啊！而且我们要照着神话语纯正的规模好好的生活啊！时间实在太赶了，好，我们只能这么快的这样讲过去，但是我还是要讲哈，讲这些消极不是要 discourage 大家，不是要为了让大家受挫，而是让我们警醒，而是让我们更同心，我们一起来啊，要为着自己谨守，为着我们的家谨守啊，又为着我们的夫妻关系，为着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要祷告，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他们，要照着圣经的方式来过生活。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反而更加倍的与我们同在，也赐下了这么多可爱的同伴。主啊，帮助我们在这场征战上面，我们不退后，我们不妥协，让我们一面认识这个世代的邪恶和危险，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又对这个世代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主啊，我们一起来靠着主来得胜，把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还有孩子的未来都交给你。主啊，看见这个世代这么邪恶，想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真的就是要为他们祷告。主啊，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跟每一个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 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